照常，我们还是再次重述一次我们读经班的经句，请我们一起念经。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那我们不断的重复，不断的强调这句经句呢，也是我们基督徒很需要的，都要知道这句话，也希望大家能够背起来。因为我们读圣经呢，不是看着圣经以后怀疑圣经或者质疑圣经，而是借着圣经调整我们的心意，调整我们的从里面的观念一直到外面的行为。那读圣经更不是一种知识传授或知识的了解，多知道一点人类的历史或者是以色列民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在我们读完圣经之后，我们可以得以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这个善事呢，更不是我们单纯的所说的修脚铺路这种善行的善事，而是神所认为正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若要行神要我们做正的事情，我们更要知道神的话语来装备我们自己。所以这句话希望大家能够记下来哦。那我们继续看这个撒母耳记下，也是到了后面的阶段啊。因为我们曾经牧师帮我们整理了大卫的人生有大概七个阶段，有牧童大卫，那我一开始就说到他在受膏的第一次出现在圣经里面呢，他就是一个牧童，甚至他爸爸都忘记了他的存在，就说哎，你的孩子叫来，后来才把他叫来，然后神就立他在私底下高他做以色列的王。接着呢是受膏者大卫，之后他又再一次的将他高抹，就是刚刚讲的这个受膏者大卫。然后呢也因为神的安排，他进到了扫罗的家，然后呢因为扫罗他有这个魔鬼的搅扰，他需要听音乐来去让他心情舒缓。那大卫呢，他又是一个讲话很得体又能够做事精明还会弹琴的人，所以他就在他面前弹琴，就进到了这里。并且呢更重要的是，这个哥利亚巨人哥利亚在跟以色列人交战的时候呢，大卫因为认为神的名不可以被别人所看清，所以他出战一举得胜了。那他出入都有神的保守，每一次的征战都大有成果，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就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也在这个时候扫罗就开始嫉妒大卫，就说啊，我杀死千千，他杀死万万，那不如连王位都给他算了。于是呢他就开始追杀他，就进到了下一个阶段，逃亡者大卫。他就开始四处的逃亡，又到雅吉那里，然后又到各个地方哦，亚杜兰洞、摩押还有南地的洞穴里面，他有很多的让他到处躲藏。这是逃亡者大卫，那个时候有很多的诗也都写了为了这一件事情哦。一直到后来扫罗在征战之中死了以后，他就被犹大人立为君王，在希伯伦那里做犹大王7年。之后呢以色列民又立他为王，他就在以色列那边做王33年，所以他一共做王有40年。接着呢就到了就在君王大卫的地方呢，就常常提到他四处征战都颇得胜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君王的大卫。那我们就打开圣经，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罪人大卫。事情到了这一章开始有一个很巨大的转变了，从这一章开始就描述了一个其实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不论你是看了圣经知道的，或者是听到人家说的故事，或者是各样的经过。那我们就来仔细来看这次的经文，从第11章开始。他说过了一年哦，就之前他跟这个亚兰打仗之后，就算是周围的这个敌国呢都打了一遍了，也都得胜，他们大部分要么就是顺服，要么就是不说话了，就是在周围。 那过了一年，与列王出战的时候，那这里面所谓的与列王出战的时候，并不是说他们每一年都约好了我们大家来战一场了，只是说以当时的那种年代，并不是随时都可以出战，而且每一个人有时候需要农忙啊，或者是收割啊，就会不适合出战。那通常在一年的春天的时候呢，到秋天之间有可能会出战，大概就是在这个时间哦。那大卫才这个时候会征战，所以有些王就会挑衅，可能以前有一些心里面的仇恨啊，就说、啊、这个时候我们来较量一番。那这个时候又发生战事，而大卫呢，他自己有没有出去呢？没有，他是差派约押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那大卫怎么样？仍住在耶路撒冷。这是把这一件事情的背景，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外面是有战争的，他在宫里面。接着第二节他说，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所以大卫太阳平息什么意思？下午傍晚了哈，并不是太阳升起啊，太阳升起他起床是很正常，太阳平息起床这就有一点舒服了，是不是？我们都很希望能够有做到这一点，平息的时候起床。大卫这个时候外面在征战，他自己呢休息，他可能在午睡，就是非常的舒服呢，很舒服。他一起来就也好像也没事一样，也没有做什么，他就在平顶上看看啊，舒展声音。这个时候就看到了一些不该看的事情，他就看到了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他在那边沐浴洗澡。他看到了以后呢，一般如果比较正直一点的人，他就是看到了就不要看。那他还不断的看，而且还去询问之后还把他找来，最后呢跟他同房，还让他怀了孕。这就是一切的罪恶的开始哦。那他知道了他是谁的妻以后，他居然到了第六节开始做一件事情，他就是把乌利亚找来。他有几个策略，第一个策略是把乌利亚从战场上叫回来之后让他回家，他如果回家又跟他妻子同房，那这件事情搞不好就被他蒙过去了，就当作是没这件事情发生。但是没有想到乌利亚却是一个忠心爱国的人，他认为他的兄弟在外面打仗，他不能够回家。他就问说，为什么你不回家？因为这些约柜和以色列并犹大的兵都住在棚里，我主约押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你看他是一个将领，而且他非常在意他的军兵，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将领，他也以身作则。那甚至有人看到了这个约柜为什么也在战场上这件事情，可能在当时也有一种很直觉的反应，就是战争就是带着约柜。另外一个就是这可能是跟他们的信仰有关系，所以这也可能是一个圣战。但是不论如何，乌利亚在这件事情看来，他非常重视这个战争，他绝对不会就说军兵再回去，我回来的原因是因为王召我，不然我也要跟着他们一起打仗。那结果呢，他就没有回去。之后呢，他请乌利亚带着一个手信回去，这个手信里面内容是什么呢？就告诉他说，让约押把他放在险境，让他被杀。那这件事情呢，你看是非常的讽刺，也非常难过。他自己带着一个要害死他的书信，他一定是很忠心的，不会打开来偷看，然后呢带到前方，让前方率领的这个约押把他打开以后就知道了，要把他送到险境。那的确这件事情就这样照着事情做就发生了。所以大卫不仅仅是一开始想要耍赖，当我做了这件事情当没做过，之后呢耍赖不成，就只好陷害，把那个最能够跟他挑战的，就是说你做这件事情是错事的那个人，把他杀了，因为那是他的丈夫嘛。结果就这件事情发生了，然后他约押还叫那个使者报信的使者给大卫知道， 那他还假设说大卫还做个样子骂一骂，说哎呀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这么单纯的事情你还这样做成这样，就说你不要怕，那就跟他说这件事情发生了，然后重点是赫人乌利亚死了。结果没想到大卫呢连这个也不装了，就说好了，就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你们要继续的努力往前。那这件事情呢的确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哦，你看，然后到了26节，就乌利亚的妻听见丈夫死了就为他哀哭，之后呢大卫就接他到宫里哦。你们看在这里面的确大卫是有软弱的一面，这个所有的人都有软弱的一面，连大卫都是哦。虽然他之前是这样子的忠心，他这样子的为主服侍，他仍然会软弱。那尤其是在一个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一个非常安乐的时候，他常常就在这件事情上面就犯了罪哦。这边讲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那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反面的教材哦。那牧师说只有与神保持与神同行才能够免于罪，而且罪会带来痛苦的后果。那大卫的人生在最艰难的时候紧紧跟随神可以胜过苦难，那但是呢得到神的祝福，但是做王之后他的灵命却松散了。那我们是不是在苦难的时候跟神特别的亲近，等到了神帮助我们度过了，让我们心情平静了，日子又回到原来的，我们又开始懒散，又开始跟神的产生的距离，这就是他犯罪最重要最大的一个问题哦。这边讲到在一个没有防备的下午大卫就犯了罪，而且犯了一个罪奸淫的罪，他又犯了更多的罪。所以大家有算过他犯了多少罪吗？光是十戒牧师就整理，你看大卫犯了第六戒不可杀人，第七戒不可奸淫，第九戒不可做假见证，第十戒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他做完了大部分对人的要求都犯了，犯了十戒里面一大半，这件事情是非常大的罪。所以呢这边有一句话说他虽然做那个他娶了乌利亚的妻八示巴为妻之后呢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耶和华甚不喜悦。所以才会有下一段，就是耶和华差先知约拿丹先知拿丹去见大卫。他先知拿丹到了大卫那里就跟他说了一个故事，这是圣经里面说故事最有名的两段。一段呢就是浪子的故事，这很多人甚至不是基督徒都知道的故事，接下来就是这个故事，也算是没有读过圣经的人都非常熟悉的一个故事哦。他说是一个有钱的人呢有客人来，那这个富户舍不得把他羊群里面的一只羊抓来，他反而去把一个穷家庭他们有一只羊，他把那只羊当做自己的女儿，就像是一个宠物一样，他把他抓来杀了给他吃。这个时候呢一般人看来都会像大卫的想法很直觉，他直接说什么，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做这事的人怎么样该死，他也就是算是审判他自己，他直接说这种人该死，他还要偿还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那拿单就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这件事情是很直接强调他对的是谁讲话，是那个可以掌管他生杀大权的哦。他可以说把这个人拖去杀了他们，但是拿单真的是很忠心的将神的话语传递出去，将神的审判转告大卫。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这是在第七节，我高你做以色列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将你的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你为什么藐视神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他的妻为妻？也就是说大卫是至少在以色列民当中是最富庶的，他是要什么有什么，他虽然曾经被追杀，但是神还是保守了他，让他成为以色列王，他居然还做这个事情，难道他的妻还不够多吗？ 那他还要乌利亚的妻吗？然后在这边呢，就说，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就在这里，就说刀剑永不离开你的家。那这是他之后，他原本平平静静的生活，就产生了波涛的巨变了。那当然，大卫是很特别的人，他当拿单指责他的时候，他并没有狡辩，看情形好像是大卫他心里面多少已经有一些难过的地方，所以当拿单这样讲的时候，他立刻的就说我得罪耶和华了。那拿单就宣告说神还是有怜悯，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那这一句话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行了这事是神的名大得亵渎的机会，这是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哦。就是纵使像大卫这样子的人，他行了这事更是让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这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讽刺，也这是我们身为神的仆人的时候，我们行出来常常就会影响到别人对于我们信仰的一个观感，甚至对神的一个观感。如果我们又是行事不当的时候，就有可能让人借着你的行为来亵渎神的威严。所以这件事情我们是很大的提醒哦，不要总觉得说我一个人事情我一个人担。很多人，我以前那个室友也是这样子，他的这个房间里面都乱搞厨房啊，弄得很脏。我就说，哎，奇怪，你妈妈没有教吗？哦，他超气的，他说。讲我就好，干嘛讲我妈？对不对？对，我说对不起，对不起。那你好像你做的对一样，对不对？当然了，先要保护他妈是很不错的。但是我们常我们做的行为就显出了我们自己的 background， 那很不容难以避免就会想到。那我也常常会有人过来说，你儿子做了什么？是不是你做了什么什么？是，对，没错。然后呢？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是不是也在这世上？我们有属神儿女的身份，我们就应该做光明的事，在众人面前见证神的荣美哦。好，那我们就第一个打击呢，就是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所以呢他的孩子就开始生重病。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卫就进食祷告，他觉得很难过。接着呢，他的孩子，他这边说他不起来，叫他起来不起来，也不吃饭，就这样一直连着七天。后来孩子死了，大卫臣仆还不敢说，他是活着的时候他都已经难过沮丧成这样，还进食祷告，死了那还得了？就没有想到大卫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死了以后呢，就开始梳妆沐浴，还抹膏，换了衣服，敬拜之后呢，叫人摆饭，他就吃了。那这件事情呢，的确让人很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会这样子？那我们一般人看呢，也觉得很奇怪。但是这里面给我们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提醒哦，就是其实除了大卫的个性是很特别以外呢，我们自己也可以想象说，大卫是一个愿意接受神审判的人，他知道神是蛮有怜悯的。所以纵使他犯了罪，纵使他听到了神的审判，他还是求神能够原谅，求神能够保住这个孩子。但是一旦神定义了之后呢，他一件事情是什么？接受，他愿意接受神的审判，他愿意知道他这是他应该要承受的事情。所以我们也在这边提醒，就是说很多的事情，罪可以被某个程度上的赦免，但是最后的一个结果我们还是会要承受。我们玩火时候会伤到自己的手，纵使是你玩火这件事情被你的爸妈里原谅了，但是你身上还是会有这个疤痕了。那在这里面就有提到说，大卫其实是知道自己犯罪，而且愿意接受他的刑罚。那我们自己常说我们是罪人，但是我们愿不愿意接受罪的结果呢？我们愿不愿意说不行啊，为什么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这里，为什么会这样？常常很多事情的原因都在最起头你已经做了错的事情， 于是接受了这个罪的结果。那大卫的确也接受了这个罪的结果。之后他又生了一个孩子，是所罗门。那当然这里面也有人不太能够接受，我说为什么会在这样子的关系生的孩子还是被神使用呢？那当然神有他的心意哦，在这件事情上面神也是不愿意将一切的罪孽过犯都拉到最极处，在这一件事情上面神施了他的恩典。好，然后呢攻取亚门人的京城拉巴，他在这里面再次的提到了大卫的出去征战啊，约押出去攻击之后呢，攻了那城，他说为了不让这个城我攻取，人家用我的名来取这个城，他就用大卫，让大卫来去做最后的征战的成果。可以看见约押是一个非常非常忠心，然后当然我觉得忠心到一种病态的地步，因为后来任何的要卡在他中间的人他都一定要把他除去啊。约押是这样子的人。然后后来这边有一段记载说，大卫从城里夺了许多的财物。第31节，将城里的人拉出来，放在锯下，或铁耙，或铁斧下，或叫他们经过砖窑。那这里面可能就说，前面感觉上像是杀戮，最后这个砖窑就像是服劳役，并不是说在砖窑里面让他们受苦刑啊。好，然后呢，接着他的家刀剑不离他的家就开始了。就是暗嫩欺负他的妹妹。第13章讲到大卫的儿子亚沙龙，之后有描写亚沙龙是一个非常俊美的男子。那他是俊美的男子，很显然他的妹妹呢应该也有不错的基因，他的妹妹也是相当的漂亮。那这个时候他有个哥哥是暗嫩，那大卫的孩子暗嫩是老大，然后呢这个亚沙龙是老三哈，中间隔了一个，但常常中间那一位呢都没有提到，所以有人怀疑是不是他夭折了或者怎么样，反正中间那个就非常的没有被描述到。第一个，暗嫩之所以会这样子做事情，会很显然是按照一般的常规呢，谁是接着大卫做王的，应该就是暗嫩。所以暗嫩呢有一点有恃无恐，然后做事非常的任性，像小孩子一样。啊，这个时候有另外一个人叫约拿达的，也算是他的一个亲戚哦。他说：“哎，那你就装病，让暗嫩来看你。”他就照着做，他这个人非常的狡猾哦。然后之后他就抓着他把所有人支开之后，他抓着这个他的妹妹说：“与我同寝。”那他嘛，当然就是说，不要玷辱我，以色列中不当行这样事，是不是不应该行？这是很明显的，至少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妹。然后还是在宫里面做这件事情是非常的丑陋的羞辱的事情。那他当然也说你去求王，搞不好神王不会反对。那这当然是一个托辞哦，这绝对是不可能接受的。暗嫩也没有理，就做了这件事情。他做了这件丑事之后呢，他心里面的那种情绪反而变成恨，然后把他赶出去。所以暗嫩是一个非常，我觉得是有一点蛮病态的一个人啊，他做了这样子的事情，把他赶出去。他嘛，对他嘛来讲，他就已经是被一个遭受这样痛苦的人，尤其是在那个时代，要接受这样子女子的人真的是非常的少啊，所以几乎是不可能。那他就只好一面哭一面走啊。他虽然穿着彩衣，但是仍然撕裂他的彩衣，然后抱头一面行走，一面的哭喊。这时候他就到他的最亲的，就是他哥哥那里。你看他这在第20节讲到说，莫非你哥哥暗嫩与你亲近了吗？他还没有讲太多，他就直接讲这件事情，就知道了这件事情不是一个秘密。暗嫩喜欢他嘛，这件事情已经是大家都好像众所周知了。他就说，他难道做了这件事情吗？然后就叫他不作声。这是一个非常城府很深的一个人的反应。一般人呢就会说，走，我们去找爸爸来去理论，或者我们去找暗嫩来理论，不论怎么样这个时候气会爆出来。但是呢，亚沙龙这个时候他心里面想了更深的计，他是要把他杀掉。他觉得可能就算讲了，他拿去关也之后还会出来，或者是可能会碍于他自己的身份， 就没有做到，他心里面就把这些事情压下来。那大卫有没有听见这事呢？21节，大卫王听见这事，就甚发怒，很生气。结果怎么样？却没有做什么事情。所以大卫在这件事情上面是很大的问题哦。就连一般人的家庭都不会这样，而他身为一个王，曾经不断的想要秉公行义的一个人，却在这件事情上面他软弱了，他顾念他的孩子，并没有将他受刑罚。所以这个时候呢，亚沙龙并不和他的哥哥暗嫩说好说歹，他叫计划将他杀掉。过了两年呢，他就把这个计划实施下去。每一年就是在剪羊毛的时候，那剪羊毛算是一个喜庆的时候，就算是丰收的时候。那剪羊毛呢，他常常就会在这个时候宴请家人。这个在犹大的时候，最早的犹大也曾经有这个剪羊毛的时候，大家庆祝。那他在这里呢，剪羊毛就说能够让大家来他家庆祝吧。到哪里呢？巴利夏索，他就这样让大家呢，到他那里去庆祝。他一开始叫王来，王也去，然后王去了就跟所有的众子也来。那王说不用来，我们去的话你这个会耗费太多，那我们就不去了。那不去的话呢，那让暗嫩来吧。你看大卫的反应是很特别的。26节，亚撒龙说：“王若不去，求王许我哥哥暗嫩同去。”王说：“何必要他去呢？”你们看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们都知道，你们不和嘛？你不是在生气他吗？他说：“你干嘛叫他去呢？”你看，所以大卫三号这个口气，也知道这个背景。然后亚撒龙再三求王，王就许暗嫩和其他众子去。之后呢，他叫他的仆人说：“杀暗嫩。”他们就一哄而上，杀下去。然后之后有一段时间，众王还没回来的时候，大卫以为所有的子他的孩子都死了。结果呢，你看在32节，大卫的长兄示米亚的儿子约拿达说：“我主不要以为王的众子少年人都杀了，只有暗嫩一人死了。”这个约拿达是谁？就是刚刚出主意的那个约拿达。所以呢，他这个约拿也算他的侄儿，他哥哥的孩子。那哥哥的孩子劝自己的孩子犯了这个错之后，讲话的口气好像没有感觉一样，没有啦，就约安嫩死而已啦。你看这个人是非常的狡猾的一个人哦。之后还说：“你看我说的没错吧？”那之后就亚撒龙就逃跑了。他逃到哪里？你看这个地图啊，他原本在巴利夏索，然后右边那个图就是放大的，从巴利夏索他就逃到哪里？逃到基述。为什么他逃到基述呢？我们去看3章3节。3章3节就讲到大卫得了很多孩子，6个孩子，6个妈妈生，其中一个孩子呢，第3节说次子。下面这个三子亚沙龙是基述王达买的女儿玛加所生，啊，所以他是基述王的女儿生的，所以他逃到哪里？他逃到他的外公那里，那也算是有一些关系了。他爸爸也曾经逃到过他的曾祖母的那个亲戚家那里过。所以他就在那边，一在那边就待了多久？3年哈。所以当然大卫还是之后心就是为了他死去的孩子忧伤，之后他开始恢复了，就开始想念了他原来的孩子。那你看这个约押，他不只是打仗的时候顾着他的王，他连王心情不好他都知道，还去安排一个人。从哪里过来呢？提哥亚在耶路撒冷的南方哦。你看这个地图，他从提哥亚找了一个妇人来，然后呢告诉他说，跟王说我有一个状况。什么样的状况？我的孩子 杀了另一个孩子，那其他人就说那杀人者偿命，所以要把另外一个孩子交出来，那他原本两个孩子，这样不就一个孩子都没了吗？那怎么办呢？那大卫当然就发起了连续的心，说我为你下令，说大家必不将你的孩子拿走。然后那妇人说，愿王纪念耶和华你的神，不应许报血仇的人施行灭绝，恐怕他们灭绝我的儿子。他说你的儿子连一根头发也不会落在地上。之后妇人就开始讲说，你为什么也这样呢？因为你自己的话就证明你自己错了，上次已经证明他自己错了，这次又证明一次他自己错了。但这个有一点是比较人附加上去的，他这边有讲一句话说，耶和华必不夺取人的性命，乃是设法使逃亡的人不至成为赶出不回来的人。那这句话到底是真是假呢？ somehow 有个程度上是真的，但是并不完全是神的心意。这边只是想要套用说，神是非常慈爱怜悯的，纵使是像逃亡之人的罪孽，他还是会，神还是会施行怜悯。但这句话并不是像是拿单这样子神所告诉他要他传达的，这只是人附加上面的心意哦。所以他就把这个事情就讲到说，你为什么要让你的孩子不回来呢？那王大卫王就非常清楚说，你告诉我是不是约押让你做的？他说没有错，就是约押让我这样子做的。他就说那这样子，第21节，王对约押说，我应允你这事，你可以去把少年人亚撒龙带回来。所以约押就按着王的应许，他就到基述将亚撒龙带回耶路撒冷。那这里面呢就提到了，他虽然回到耶路撒冷，却没有常常没有见到大卫王，也就是说他可以回到京城，回到他小时候成长的地方，但是呢却不能够进到最中心里面，然后为王所用，跟王亲近。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他三年没有回去，两年没有见到大卫王哦。在第28节，那在这中间岔到了一段内容，突然讲到亚沙龙的外表，他说没有人像亚沙龙那样俊美得人称赞。那这真的是很特别的，因为你看他描述的是从脚底到头顶都毫无瑕疵。你看这个是在圣经里面描述一个人哦，俊美到一个地步，从脚底到头顶都没有瑕疵的，这真的是很难有这样一个状况。而且呢还强调这个人头发非常的多啊，这对我们现代人来讲真的是十分的羡慕的一件事情啊，对不对？尤其是男子，对，要有这样子的发量真是令人羡慕。这边讲到说他一年剪一次，剪出来就有多少，200舍克勒，大概就是5磅，他去称哦，我的150磅，剪完145磅，厉不厉害？所以减肥也有个办法，但是你们可能没有这么多发量。这里面就讲到了他在当时人看起来头发发量多，整个人几乎没有瑕疵的得人称赞。之后呢就开始讲到亚沙龙有一个心意，他回到了京城呢，他就跟这个过了2年哦，都没有被王召去，他就跟约押一直问说，约押你能不能带我去？但约押他不理他，因为约押的心都是在大卫那里，他并不是真心的是要为亚沙龙来为大卫求情，他只是看到大卫自己在愁苦，所以他把他带来，所以他也不理约押亚沙龙。到了亚沙龙这里呢，他就甚至放火烧他的田，让引起他注意，最后他终究还是为他去求情哦，到大卫那边求情。那到15章，他就开始，他，你看这边讲到，他虽然去见了王哦，就总共有多少年没有见到王呢？5年，前面3年到基述，然后呢2年在耶路撒冷也没见到，后来才见到。那大卫有表达他的情感与他亲嘴，但从此以后，亚沙龙心意已定了，开始要求神，开始要为自己哦。谋算一些事情，他开始布局， 他怎么布局呢？为自己预备车马，派50个人在他前头走。这个是表达什么呢？表达是他就好像是一个储军一样，他出门呢态势非常大，前面有多这么多马车，然后呢他有这样子的态势，还在城门那里呢，有争讼的要求审判的，他就过去跟他讲话，就说，哎，你怎么样啊，哎呀，可惜我没有这个权利，如果我这个权利，我一定帮你伸张正义。他用这种方法来笼络人心哦，这是很明显的。因为亚沙龙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什么杨王所喜爱的一个人，所以呢他的身份就很不一样，再加上他还有摆出那个样子来，就像是我已经是储君了，你们先我你看，如果说现在政府的一个高官甚至是总统过来跟你讲话，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受宠若惊，还跟你讲好话，还安慰你，站在你的立场，这个时候心当然是完全归向他。那也有人从这个角度来看，说大卫可能在这件事情上面也渐渐松弛了，他也渐渐没有把人民的事情放在心里，以至于人觉得说，哎，你的儿子好像比你的父亲还要好哦。他就用这样子一点一点，再加上亚沙龙怎么样，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很多人看到漂亮的人就没有办法，所以我常常就很顺利。然后你就看到这边讲到说，他就有人要拜亚沙龙，他就与他亲嘴啊，就这样子，他就开始做这个事情，满了40年。这句话比较复杂，到底是什么满了40年？他并不是说亚沙龙做这行做了40年，那这样子的话他可能就已经60、70岁了。这个40年也有可能，他这边讲说也有说做4年，他做了这件事情做了4年，也有说是不是大卫从哪里开始算了40年，反正这个并不是十分的确定，但是至少确定的是亚沙龙这件事情做了好几年，也就是所有的人心都归向了他，而看情形大卫并没有以这个事情来做任何的处置哦。于是他就说，我可不可以去希伯伦？你看希伯伦，耶路撒冷南边，希伯伦有个什么特别重要位置？希伯伦曾经是大卫做王7年的位置哦，也就是说希伯伦是犹大地的正中央，也就是犹大的中心，在希伯伦做王就已经可以确定犹大人是支持他的，那也就是动摇了大卫作王的根基哦。所以他就想要到那边去，他到那边去呢，他还找了一些人，找了200人，那这些200人是真心的想要跟他一起去，但是不知道他是要在那边称王哦。他还同时找了大卫的谋士叫做亚西多佛，从本城请来，亚西多佛也去了，他也是知道的，这个人我觉得他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但是他觉得要离开京城到他儿子所去的那个地方基本上应该也算是一件大事了，于是就做王，就称王了。那这个时候到了13节，有人告诉大卫，大卫的人心以色列的人心都归向亚沙龙了。大卫的反应是什么？走。这件事情也有一点点特别哦，就说为什么他没有想说就来一场殊死战呢？所以这件事情上面是有一些复杂的一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大卫怕不怕打仗？大卫绝对是不怕打仗，他从小到大打了无数次的战役，打仗对他来讲是不怕的，但是他在这件事情上面却是心软的。第一件事情是他在耶路撒冷城是易守难攻，但商炮也曾经被攻过，所以他留在一个京城里面对他来讲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如果说从他一个打仗的眼光来讲，围城围到底到死，终究里面还是得出来嘛，可能抵挡过一段时间。第二个呢，他知道如果人心都变了，他在这里也没有用，最终呢亚沙龙进到这个城，那种屠杀更是难以避免。可能他心里面也有一些顾念，就是说他这边讲到说，恐怕他忽然来到加害于我，用刀杀尽合成的人。他有想说不只是我没有了王位我被杀，连周围人都被杀。所以如果从正面来去想呢，大卫可能还有一点慈爱的心，说我留在这里是给大家添麻烦，我就离开这件事情。那大家就跟着他走，其中有一些 这个令人感动的地方哦，就是加特人以太，加特是哪里？加特是腓利士人的城邑，所以加特人以太说，一个腓利士人曾经跟随着大卫来的人，他最后还愿意跟随着他去。那大卫还说，你来的日子不多，我怎么好叫你一同跟我漂流呢？但是以太这样子忠心，你就可以看到有些人离开大卫，有些人跟着大卫一起走。于是呢，他的这个抬约柜的利未人也来了，也将约柜抬来，就说那我们一起跟着王，就是这些忠心的人就跟着大卫。大卫说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他说你将神的约柜抬回城去，如果耶和华我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倘若他说我不喜悦你看啊我在这里，愿他凭自己的旨意待我。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大卫在刚刚在现在都有一种状况，就是他会求神，但是他也顺服神的旨意。你硬是把这个约柜带来，神不喜悦我也是没有用的，我宁可神按照他的心意，按照他的旨意来带我，如果神愿意的话我还是会回去的。这个可见大卫的心意在这里是很特别，也很令我们值得我们来学习的。然后他又让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的儿子约拿丹都一起回去哦，他就上了橄榄山，一面哭一面走。然后大卫祷告说，耶和华求你使亚西多佛的计谋变为愚拙。很显然亚西多佛留在那个阵营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你如果有好的计谋还是可能给大卫追杀的。然后之后有一位户筛来这边，大卫就对他说，你去必连累赘我。所以很可能他是一个年纪大的人，他来这边你不如留在那边，搞不好还给我通风报信。而的确这个通风报信了哈。那到了第十六章，讲到了是米非波设。米非波设是谁？对，约拿丹的儿子哦，他是一个行动不便瘸腿的人。他本来要走，之后有讲他本来要走，但是他这里呢，他就看到了他的仆人洗巴为大卫的要逃走的人预备了这样多的食物，他很有心哦。那大卫说，那你的主人呢？啊，主人想说在那边搞不好还可以趁乱恢复他的王。那这当然大卫就不是很高兴啊。那洗巴的心也是很狡诈，之前好像都要想要把他的王的这个财产都占有。那大卫就说，那你就把所有的都留下吧。之后又遇到了一个叫示美的，他在那里呢就不断的被责骂，一面走一面骂，说你这个人是杀流人血的，你这个因为他是扫罗的家族的人哦。然后这边当然比较特别的地方是，他还拿石头砍大卫王和王的臣仆，那这个动作是很特别的。我骂妈妈还拿石头砍你，这个就他就距离大卫会不会太近了一点哦？而且砍也没砍死，就现在砍，三号应该不是这个意思，他就是拿石头丢的意思，就拿石头就，但骂就是他一边走，那一群人那边走，他就拿石头那边丢哈，没有跟大卫那么近。那大卫怎么说呢？有他的忠心的仆人亚比塞就对王说，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他还称他为死狗。然后他说，我与你有什么干系呢？这个大卫他就说，跟你无关，这件事情是我，如果神是叫他来骂我，我也没办法。或者大卫看我神看我这样子的遭灾，神还连续了我。所以大卫对于神的审判这些他的心都很软哦。之后呢，就是有一件事情，就是他就回去，这个又讲到户筛回去跟亚撒龙。那亚撒龙说，哎，你不是你大卫我王我父大卫的好朋友，你怎么就这样子还留下来，这样岂不是说不过去呢？可能也是试探他。那户筛当然就说好话，就说我跟随我的王，也跟随我王的儿子，这有什么错呢？那我辅佐神的王子，那不是更好呢？那亚西多佛还出了一个主意，就说你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宫里面，在众人面前跟父王的嫔妃亲近。那这件事情在当时来讲， 把前一任王或者是那个区域的王的嫔妃抓来，然后呢跟他亲近，也同不只是表达说羞辱的意思，也表达说在这个国家我已经得胜了，我现在就是王了。那同时呢也表达了出来神对大卫的这个审判，在第十二章十二节就有讲到说，你在暗中行的事，哦，在前面，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第十一节，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嫔妃赐给别人，她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而你在暗中做的事情，我在众人面前报应你。那这件事情的确就这样报应了，那亚撒龙的确做了这样的事情。那这是亚西多佛出的主意哦。到了第十七章，那亚西多佛又更出了一个主意，他说这个时候你派一万两千人，大卫那跟他走的人就几百个人，你这个时候我跟他去，大军追他，我一定追得到，而且立刻把他杀了，如果王都死了你就稳了嘛。大家有些人还要想说，哎，大卫不错啊，他的儿子也好，他儿子比较好，大卫更好，什么这样子犹豫，如果王大卫王死了就没事啦，你肯定做王。但是呢他心里还是有个犹豫，说对，你认识我王大卫，但还有另外一个人叫户筛。这个时候呢户筛就说了，这个时候你千万不可以，因为你王大卫是一个战士，如果丢掉崽子的熊或肯定是会发了疯的，像狮子一样去用各种的方法。当初扫罗在追大卫的时候都追不到，这个时候如果大卫躲藏在哪里，然后随便杀了一两个人会怎么样？哎呀糟糕了，跟随亚撒龙的人死了，那这个心又涣散了，糟糕了，原来大卫还有力量来去杀人，那这样子我们就不敢大大方方的去支持亚撒龙。这个逻辑somehow也不错，也是正确的。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了，其实大卫那个时候真的是有一点像丧家之犬，他就是就像一直走，一直很难过。但是因为户筛呢的心意，那亚撒龙就选了谁的计谋呢？户筛的计谋。这不论什么计谋，最后一句重要的话是在哪里？在第十四节的最后面，这是耶和华定义破坏亚西多佛的良谋，为要降祸于亚撒龙。所以也不要想说自己的计谋如何，最终是神做决定。大卫在加特王亚吉那里在那边装疯卖傻就获得了拯救，但是大卫自己的心里也知道是神救了他，不是他那个计谋救了他。所以在这里面的确是大卫神拯救了大卫哈。于是呢户筛跟亚撒龙讲完，就赶快跟大卫讲说，你赶快过河。过的是哪个河？吉伦西。对，你看在吉伦西在哪里，他这边过特地画黑了一点，在耶路撒冷旁边。所以从这个看来，大卫一群人走了多远？哎，没多远，没多远。所以你觉得户筛厉害还是那个亚西多？亚西多他只要出门没多久就可以把他们都宰了。所以他说不要在这边等等渡口，要尽快强行渡河。就在这个事情上面，这个时候呢，他的那个约拿丹和亚西马斯就在引罗杰那里等候，然后还被拯救出来哦。然后亚撒龙就开始追击大卫。那这边有一句话，他亚撒龙立亚玛撒做元帅，在第二十五节，亚撒龙立亚玛撒做元帅代替约押。亚玛撒是以实玛利人，以实玛利是就是阿拉伯人哦。以特拉的儿子，以特拉曾与拿辖的女儿亚比该亲近，这亚比该与约押的母亲西亚鲁是姐妹。那这句话看了有没有人发现有点奇怪？是不是？为什么她是拿辖的女儿？如果西鲁亚是大卫的姐姐的话，大卫的爸爸叫什么？耶西啊，怎么会叫到拿辖去了呢？所以这里面呢就出现了一些读圣经读熟的人就会发现哦，如果你没有读到这一点，就要再仔细想想，就要再读仔细一点哦。那在这边就有讲到，圣经没有明确的指示，只是有可能，这个 希鲁雅的妈妈曾经嫁给过拿辖，曾经嫁给过拿辖，所以呢，也有可能这个约押并不是他跟耶西所生的孩子。因为这里面有一个状况说，大卫在逃到处逃的时候，他几岁？他做王的时候几岁？30岁。他立约押做军长，他的侄儿，30岁的侄儿能多大？对不对？但是呢，就辈分来讲，他可能他的妈妈就已经很，就是在之前就生了，所以他的侄儿搞不好比他还大。在我们中国人的辈分也有发生过这种事情吗？我有一个侄儿是比我还大的，在老家是有这个状况，所以有可能在这里可以这样解释，不然约押不然年纪真的是太小了哈。好，然后呢，亚撒龙就这样子打仗，他们就兵分三路。你看这边，大卫从这里耶路撒冷一路红色的线，到了过了约旦河，然后到马哈念，他最后是到马哈念，在那边，然后呢，到了之后交兵，他就兵分三路，这三个人呢，一个是约押，还有亚撒，亚比筛，还有什么以太，就是刚刚那个跟着他走的那个人，他们这样走，后来就。在那边很特别，他说那个地方哦，到处都是树林，然后呢，被树林杀死的人还比打仗死的人还多。其中还有个更有名的人是谁？亚撒龙。亚撒龙他的就是毁在他那个头发，他就上炮这个头发就勾着，他就是没有办法。显然他头发真的是太多了。那我们刚刚羡慕的人现在又，咻，还好。顶多把头皮划伤，不会把我勾住哦。那他在这里面，这个时候发现的那个兵不敢杀他，约押非常的直觉，他说这件事情必须要做个解决，必须要把杀，我不能够听王的命令，他就把亚撒龙给杀了。那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报信，亚希马斯他说容我去报，他说你不要去报，报了以后大卫又难过，约押真的很懂大卫的心。然后有另外一个示古人就去告诉王哈，那亚希马斯也说我也想去，最后呢又说亚希马斯比古示人来的跑得快哦。你会发现这件事情为什么一直在讲跑呢？这个跑去报喜信，这个是什么动作？就是马拉松，他们跑的就是马拉松。马拉松怎么来的？就他们在马拉松打仗赢了，就跑一个人去跑跑跑跑跑跑跑跑很远的地方，跑到京城跟他说赢了。那这个他们也在跑马拉松啊，所以跑这件事情很重要。你跑得慢，那京城搞不好都回去了，你还没到，对不对？不是那个部队都回到京城，你还没到，所以你要快。这边讲到快，这个亚希马斯跑得比古示人还快，但是大卫对于什么消息更重要？我的儿子怎么样？亚希马斯跑了那么快，讲了半天没有讲重点。那古示人呢就说了重点，那大卫反而很难过。到了19章就开始讲到说他自己的态度是我儿亚撒龙啊，我儿亚撒龙，这样子的难过。约要进去了，你到底是想怎样？你好像说我们死了你比较高兴一样。这约押这件事情的确对于众人来讲是有一这样心，我们以为我们打了胜仗，我们是听王的命令出去打仗的，怎么杀了对方的首领反而是错了的事情呢？所以这个时候他大卫又这样子去做，然后就恢复了，大家就这样子回去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又告诉犹大的人说你是不是要请我回去做王呢？然后以色列也是愿意回说。那这个时候当然他又赢了以后呢，就开始有很多人又来了，刚刚原来卖他骂他又砍他的人又跑过来又示好，就这样子，觉得人心都是这样子非常诡诈的哈。然后到了他终究后来回去京城之后呢，就有趁乱有一个叫做 示巴的人，他就说大卫与我们无分啊，既然大卫曾经下来了，我们就来跟他争吧，搞不好有机会。于是呢，大卫这个示巴就开始教唆以色列人跟他为敌，就成为一股势力。这个时候他会觉得说，大卫发现这件事情如果继续下去会对他会有更大的困境，所以他就对亚比塞说，恐怕基比亚儿子示巴加还有我们比以前更重，你带领你的主人仆人去攻击。然后这里面之前有提到说，大卫对亚玛撒说，让他成为他的军兵替代约押，算是也是要，这在第十九章的第十三节，他对亚玛撒说，你是我的骨肉吗？我若不立你替约押做元帅，神重重降罚于我。那亚玛撒是谁呢？是刚刚有提到亚撒龙所立的那个军长。他回来之后呢，并没有大型杀戮，反而是把他们的军长拿来重用，也算是笼络人心。这个时候他也叫了亚玛撒呢去攻打。到了他们到基遍的第八节他们到了基遍的大磐石那里，亚玛撒来迎接他们。那时约押穿着战衣，他就过去，刀鞘掉出来之后呢，就抓着亚玛撒的胡子把他杀掉。所以你看这个地图就讲到说，他们在耶路撒冷，基遍其实不远，他就在那个时候，亚玛撒并没有真的去面对打仗，他就在那里面就被杀了。所以约押真的是一个心计成本深，他杀了之前的以色列的军长，然后呢又杀这个亚玛撒，所以对他讲，挡在他前面的人他都宁可把他杀掉纵使不是战争的情况之下，所以他也是犯了罪在这里面他在基遍的时候就死了。之后他们战争在哪里呢？我没有就在右边这个，右边这个图你看右边这个图的绿色的那条线，它其实离得很远就说示巴后来去的那个城非常的远，亚伯伯，对，他到了那个城亚比拉，在第十五节二十章十五节，他在亚比拉围困示巴。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妇人很机智的跟他说，你为什么要围我们城呢？然后约押就说，我绝不吞灭毁坏，乃因以法莲三地的一个人比基利的儿子示巴举手攻击大卫王，你若将他一人交出来，我便离城而去。那这件事情发生了没有？的确发生了，于是他们就把他的头丢下来，那这件事情呢就解决了。那之后二十一节就再把大卫把这个所有的臣民这边列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大卫到了这里就跟前面那种一直冉冉上升的气势非常不一样，一到了这次读的经文他就完全崩坏，完全 跌到谷底所以牧师真的是提醒我们，真的都是因为那一天下午，从头到尾就是因为那天下午。你有些人会觉得说，就是小坏嘛，这个男人嘛，或者是人嘛，这种东西。但是，一旦你跨出去之后，你所要承受的，你不能够想象。所以在任何的事情，大卫忍不住诱惑，犯了当时以为没什么了不起的罪，却让他这一生他的家庭产生了一连串的回忆。所以这也是我们非常要谨慎，对于罪的事情要非常的警醒，更不能让人有亵渎神的机会。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让我们再次看到了大卫因着犯了奸淫的罪之后，有一连串的在国家的动荡，甚至他差点失去王位的这件事情。主啊，给我们很深的提醒，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都是在罪当中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避免试探，更让我们远离罪恶，让我们行事说话为人借着神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得到清净，能够 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求主带领我们，也求主保守我们接下来到神的殿中敬拜。求主清洁我们的心，让我们口唱心和赞美你的时候蒙你悦纳。愿荣耀颂赞都归于主，祷告不配，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